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破。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你收听欢乐卡恰碰。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为小寿星庆生喽。一位是来自河南的赞美，赞美要六岁啦。哦，对对对，就是今天是赞美的六岁生日。赞美呢很喜欢卡恰碰里面的树墩子学校，还有发明家的异想天空，还有也很喜欢张赞哥哥，他觉得张赞哥哥很搞笑。赞美啊有个生日愿望哦，那就是希望可以弹奏出优美的音乐敬拜神。好的，赞美加油哦，多多的学习还有练习，并且呢以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向神献上敬拜。还有下一位寿星是铃铛，铃铛是台湾的小朋友，五岁咯，最喜欢欢乐卡恰碰的侦探事务所了，兴趣是乐高、画画还有看书，生日愿望是希望可以不必掉点滴还有住院。哦，其实铃铛并没有经常生病住院啦，是之前呢三岁的时候因为感冒还有肠病毒住院了两次，可能印象比较深刻。那应该就是希望身体健康的意思咯。还有还有，我们要为一位小寿星补庆生，他是来自江苏徐州，14号的时候刚满6周岁的润泽。润泽的庆生很特别哦，是爷爷奶奶特地帮他写电邮来报名的。看来啊，爷爷奶奶很爱润泽，要给润泽生日惊喜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送给三位小寿星的生日祝福在哪里呢？要送给赞美、铃铛还有润泽的生日祝福在彼得前书1:22，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祝福我们可爱的三位小寿星小小年纪就能够有从神而来满满的爱，能够去爱别人，为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带来温暖的爱哦。祝福赞美、铃铛还有润泽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还有赞美生日快乐。那么据说今天呢，在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栏目，张赞哥哥为我们预备了精彩丰富的内容，我们赶快去找他，看看我们今天要认识什么东西的发明吧。 Let's go。
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
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
孩子们啊，别再发呆了，赶快进来吃饭啦。
妈妈，我们不是在发呆，
我们在想新发明。
对，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还会做美梦。
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欢迎收听
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欢迎来到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我是立新姐姐，
我是张赞哥哥。
哎，张赞哥哥，今天要带我们认识什么东西的发明呢？
今天不只认识一个东西的发明 我们要认识很多东西的发明，
很多东西。
听听看这个声音。
一个有点吵的声音。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铅笔盒每一个小朋友啊，我相信呢，你都有一个自己的铅笔盒，很像一个小宝箱一样放了很多你喜欢的文具在里面张赞哥哥还记得呢，我小的时候啊，我都很喜欢跟别人借他的铅笔盒来寻宝。
寻宝？你是说把它打开然后
对
看看里面有什么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带着自己喜欢的文具来上学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可以欣赏，哇，你这个笔长得很酷耶，甚至有些铅笔盒呢按一个按钮啪它还会弹起来
好酷
哇，不知道小朋友你自己的铅笔盒是不是也是长得这么酷呢？
张赞哥哥也有用过这种有机关的铅笔盒吗？
有啊，我跟你讲，小男生最喜欢这种很特别像是变形金刚一样的铅笔盒，全部的按钮都要按开，然后就长得像个航空母舰还是什么的，然后老师就过来了把它收起来
上课都在玩铅笔盒。
对啊，都在玩铅笔盒在铅笔盒里面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文具啊，就像是宝物一样值得我们去发现它的发明的过程
那你要看看我的铅笔盒吗？
好啊好啊，这个好像就是立新姐姐的铅笔盒吧对不对？这个笔看起来非常的可爱耶它的颜色是粉红色的，
对，而且它写起来颜色其实很淡有点像花瓣的颜色，
哇，
浅浅的
樱花的颜色是不是而且它的这个笔头啊好像是还蛮柔软的，
对，所以呢你根据下笔的力度呢你就可以画出不一样粗细的线条，
哇，跟毛笔有点像
对对对，有点像
它叫做柔绘笔是不是
温柔的柔然后彩绘的绘，
哇好酷另外这种笔它的后面好像有一个这个好像是软软的东西耶，
那是它的细胶的皮擦就是如果你用那个笔写错字的话，可以用后面那一头呢把你写错的字擦掉。
哇，可是它前面其实是类似原子笔，
对对，
那种圆珠笔，
很像圆珠笔
结果这种墨水很特别，还可以用它后面的这个细胶去擦掉
摩擦生热字就不见了，所以这个笔不能用来写重要文件
不能写太重要的东西提到这支笔刚刚看到这个笔的这个发明呢，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种文具第一种文具呢就是橡皮擦，
橡皮擦，
擦擦擦小朋友，你现在呢练习写字啊，应该大多还是用铅笔为主吧，对不对那写错字了该怎么办呢？
写错字了用橡皮擦擦掉
对，你不会想说我要整个把这个整页都撕下来
作业本丢掉不行
不行不行，也不会什么沾口水去涂吧对不对？我们有橡皮擦可以很简单而且很直接的把这个错字给擦掉那小朋友你知道橡皮擦它的原料它的材料是用什么做的吗？
橡皮，
橡皮
难道是大象的皮
不是吧，大象的皮
大象要哭了
真的不能够用这么
不是的
橡皮擦的原料是橡胶橡胶呢是上帝很奇妙的一种创造从这个橡胶树上面呢会留下来它的乳胶然后呢经过提炼就可以制作出橡胶了。
我记得好像是汽车的轮胎啦或者是有些鞋子的鞋底好像也是这个橡胶做的对吗？
没错没错，不过小朋友不要拿轮胎来擦你的作业本不然整个都坏掉了很有趣在铅笔 发明了200多年之后才有人发明了橡皮擦耶、
哦、
也就是说在那200年当中呢
不准写错字、
啊、不一定会写错一定会写错字嘛，但是要怎么擦掉它呢、立新姐姐要不猜猜看，
其实我好像知道，
你知道哦？
对，是不是一种可以吃的东西？哎、
对，就是面包屑。
我还没试过哎、欸，
你还没试过、哦、
那有分吗？一定要奶油面包啊，还是红豆面包？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基本上应该是他们吃剩下来的屑屑吧。
那擦过应该不能吃了吧？
不能了，不能了。
哦、
只是我想到说，哇，那这样很辛苦哎、欸，桌上要摆很多面包之类的，会不会引来蟑螂或蚂蚁啊、哎呀？发明了橡皮擦的人呢，是一位英国的工程师，叫做爱德华·纳奈。
纳奈，
嗯，这位爱德华先生呢，意外的发现，哎，原来一直存在于大自然当中的橡胶啊，就可以把这个铅笔的痕迹呢擦得一干二净了哦。
这个意外的发现、应该不是用轮胎发现的，
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轮胎哦。哦，所以呢，爱德华先生非常的兴奋，经过改良之后啊，他就推出了橡皮擦这种新式的文具哦，哇，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因为每个人都会写错字啊，所以大家都很需要面包啊，不，大家都很需要橡皮擦，可以把他的错字给改正哦。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橡皮擦的话，可能你的铅笔盒要长得更大一点，要塞一条面包去学校，太辛苦了吧。接下来聊到第二种发明哦，那就是荧光笔、
啊，荧光笔也很漂亮哎。
对呀、啊，其实刚刚立新姐姐铅笔盒里面的那个柔绘笔也有一点点像是荧光笔的感觉啊、荧光笔呢是一种很酷又很实用的文具，因为呢课本上面的字密密麻麻的，要怎么样才能够一下子就看到重点呢？
把重点画起来。
对，把重点吃下去，不对，要把它画起来，可是又不会盖过那个字嘛。
嗯，
要能够看得清楚，然后有提示的作用。
嗯，
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日本的文具制造商啊，他们就已经发明出了所谓的铅字笔，这个铅字笔的墨水呢，基本上像是黑色，就深的颜色，有点像毛笔的感觉。那没有办法呢，当做画重点的笔，因为一画下去，哇，这行字就没了，把它盖过去了。对对对，反而是美国的一位教授呢，弗兰克·洪恩，他呢发现哦，这个有商机哦。如果我把里面黑色的墨水换成比较透明或者鲜艳色彩的墨水、好比说黄色还有粉红色、哎呦，那我画上去的时候不会盖过那个字，反而呢可以凸显那个书上面的字
哦，让字呢有一个亮眼的颜色、让它好像从书里跳出来一样，你一翻开就看到啊，重点在哪里了，
重点出现了，哇，所以呢就透过这一位美国的教授弗兰克·洪恩，他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的荧光笔哦、
他也是很有创意呢。
是啊，而且现在的荧光笔也是很有创意哦。前几天赞哥呢才发现，现在日本发明了一种荧光笔，还要搭配手机使用的，就是你画完重点之后呢，用手机去拍一张照，它会自动啊把你画过的地方用黑的这个线条给盖住，让你看不清楚。然后你必须要填空题、就是要自己要想我到底画的重点是什么，好像是这个荧光笔，好像是这个橡皮擦，然后呢我就填上去，答对了它才会显示出它的答案、哦、
帮自己做重点复习咯。
嗯，
这是什么黑科技这
是一，也许有人觉得蛮有用的吧，但我是觉得用手指头遮一下就好了、哎呀，总之呢，现在的文具发明啊，跟我们的生活呢是更加息息相关了。
嗯，
因为我刚刚就发现在，立新姐姐的铅笔盒里面好像有一支很漂亮紫色的荧光笔耶。
嗯，
哇，你都是拿来画什么用的呢？
这支的专门的用途就是用来画小朋友的生日。
哦，真的哟。
对，因为呢，它有里面有亮粉。 嗯，所以它涂过去除了出现紫色之外呢，它还会 bling bling 的，像那个艾莎公主的衣服一样亮晶晶的。
哇，感觉就直接在为小朋友庆生的感觉对不对？哇，真的是非常特别。其实现在的这个荧光笔里面的香这个颜料呢，像是刚刚丽馨姐姐讲的，会有这个亮粉啊，甚至有香水的都有，涂下去有香香的味道。
哇，
嗯，不知道小朋友你现在铅笔盒里面有没有荧光笔呢？也可以拿出来闻一闻哦。
还是有面包呢？
而且面包，面包可以吃，荧光笔不行啊。今天呢，最后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文具呢，我们先来听听它的声音好了。
哦，这个声音好熟悉哦，小朋友你听过吗？不如我们让小朋友猜一猜。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呢请赞哥张赞哥哥帮你揭晓答案咯。我们要来听的歌曲叫做我是小小画家。
我是小小画家，画一匹迷你马，画一只小野鸭，画一个杜鹃花，画一个泥娃娃，也画我甜蜜的家。我是小小画家，画一匹迷你马，画一只小野鸭，画一朵杜鹃花，画一个泥娃娃，也画我甜蜜的家，画一个泥娃娃，也画我甜蜜的家。
你要听什么啊？
哇啦嘎嘎嘣！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加碰，我是丽馨姐姐，
我是张赞哥哥。
哎，今天我们在发明家的异想天空里面探索丽馨姐姐的铅笔。
对啊，这里面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呢。
哇，没有啦。那刚刚记不记得张赞哥哥给我们听了一个奇妙的声音呢？哦，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谁的声音呢？
咔哧咔哧的，
这是订书机的声音啊。
哦，订书机。嗯，
订书机呢，哇，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发明哦，我自己觉得。当我们有好多张纸呢要合并成一份文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订书机
咔嚓，
哎，订一下，哇，那一份文件就出来了。这个纸呢就不会散落一地哦。
对，
不知道小朋友会不会很好奇，这个针呢到底是怎么从这个 U 型的状态呢，然后把这个纸给就是粘在一起了。这个我们可能要细细的来研究一下哦。不过呢，我们在研究的时候绝对要注意安全哦。
对对对，手指头千万不要去放在那个夹的那个地方哦。
对，眼睛也不要对到那个针哦。
对，一定要非常注意安全哦。
说到订书机啊，其实这一个文具跟法国的国王很有关系哦。法国的国王啊，哇，都很自恋，他们又喜欢穿高跟鞋，对不对？
啊，还有喷香水，
还要戴假发。
那跟订书机有什么关系啊？订假发的吗？
哎，好像不是吧？这样好像很痛啊。第一个订书机呢，是在18世纪的时候，由法国的工匠啊，特别为了法国国王路易15所发明的。
是作为文具吗？
就是作为文具，但是呢，这是绝无仅有的文具哦，一般平民是不准使用的哦。
订书机是皇家专用的，
对，是国王专用的神奇文具哦。
天哪，国王的文具。
对对对对，国王很自恋哦，他就觉得，哼，我才能够拥有这么酷的
订书机。
而且呢，据说那个时候的订书针啊，每一根都是用黄金打造的哦。 哇，我很难想象哎，
那一根都不敢掉落呢。
对，不过没关系，人家是国王嘛，所以很有钱，
还有很多。
对对对对对，没有问题。而且呢，每一根针上面还会刻上皇家的徽章哦。
针这么细，这么小，可以刻徽章啊？
也许那个年代的针大一点点吧。
啊、有可能。
对对对，但不管怎么说啊、那个年代呢，这个文具啊，真的是皇家专属的。
啊，好难想象哦，我的房间里有两个订书机。
哇，那你就是比这个路易十五还要厉害的人了。
时代不一样啊。
要又过了100年之后呢，美国人才重新改良订书机，让人人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订书机咯。哇，所以我其实从这个小小的发明呢，也算是大大的发明啊，它的故事里面呢，就发现说分享啊，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哎。在学校里面呢，小朋友一定也会被别人问说啊，可不可以借我一支铅笔啊？可不可以借我一下橡皮擦？对，这种借来借去的活动呢，其实还蛮常发生的。
对，
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分享的话，会怎么样呢？
不会真的怎么样，但是
可能对方会很难过吧。
哦，你为什么不帮助我？
对呀，
我真的有需要，
真的有需要。像张赛哥哥以前高中的时候呢，有一次的考试很特别，他写作文呢规定只能够用黑色墨水的笔来写
啊。
然后可是呢，我就有预感，我就想到说一定会有同学忘记带黑色的笔，一定会有人用蓝色的笔想要来写，哇，那最后只能拿0分了，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带了2支黑色的笔。结果你猜猜看，后来呢有没有人跟张赞哥哥借笔呢？
应该有吧。
没错，我旁边的同学就说张赛哥哥可以借我一支黑色的笔吗？
不然我就要咬破手指用笔了。
那还是红色的，那还是不行啊，
放久一点就黑了。
所以呢，我就很帅气的掏出那支笔给你。拯救了他。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平常啊，在文具的这件事情上呢，就可以学习分享的好品格哦。在箴言呢3:27-28也有提到关于分享的美德哦，请立心姐姐帮我们读一下吧。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有帮助别人，有行善的力量，我们就不可推辞，推辞就是拒绝人家的意思。我们呢就要向那个应该得到的人呢去施行我们的善行跟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不过呢，赞哥也要小小提醒一下小朋友啊，如果班上有一些人故意跟你借东西是要欺负你的话，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就不用借他东西了。因为呢这就不是圣经当中所说应该得到的人。
他需要得到的是老师的教训。
没错，所以如果真的有人是用借东西啊来欺负你的话，要记得跟爸爸妈妈还有老师反映哦。
那么我们也不要只顾自己的需要，也要看顾同学，看顾朋友的需要，这就实践了耶稣教导我们的要彼此相爱的精神哦。
没错。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刺激活化你的大脑，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这里是《奇异恩典》栏目，我是立心姐姐。今天的主题是做个守信用的人。经文在马拉基书第2:10-17。马拉基书第2:10-17，
请家人先带小朋友一起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谈到了以色列人娶了信奉外邦神的女子这件事，为什么这件事会得罪神呢？不同的民族之间难道不能结婚吗？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并不是所娶的女子是不是外族人，而是她是不是信仰其他的假神呢？因为这样的婚姻会将错误的信仰带入以色列人的家族当中，会破坏百姓对神的信念，而造成了人对神毁约的行为。不过相反的，一个外国的女子或者是外族的女子，如果与以色列百姓成亲之后，与神的百姓成亲之后，如果可以虔诚地来信仰上帝，是会被接纳还有称许的，像是圣经中路德记里面的路德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所以如果人不在意做违背约定的事，那就是行诡诈咯。接着这个人就很难不从对人的不守约定演变成对事的不守约定，最后又变成对神的不守约定。接着在这样的家庭还有环境中成长的下一代，肯定会离上帝越来越远，甚至离开神，这是会让上帝失望伤心的事情。当然这人也就会失落了神的祝福和恩惠的。人经常会为自己所做的错事寻找借口，或者用各种的理由让这件错事变得合理，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不知道的，即使是藏在人心最深最深的地方。因此我们一定要记得哦，做一个守信用的人，而且不只是对人对事守信用，一定要对上帝守信用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咯，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创造了我，供应我的生活，赐给我智慧，教导我敬虔，我要时常警醒，做一个专心爱你的人，一生倚靠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一次的经文请小朋友先读马拉基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马拉基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今天的欢乐卡恰碰呢要在这里结束啦，谢谢你的收听，希望你也喜欢今天的内容。那也欢迎小朋友帮你的铅笔盒拍一张照片，让立新姐姐还有张赞哥哥可以瞧一瞧你的铅笔盒里面有什么，应该没有面包吧。来信请寄到汉语拼音的欢乐 at 良友点 net， 就是 HUANLE at LIANGYOU.NET， 期待你的来信哦。我是立新姐姐，欢乐卡恰碰与你相约，明天再会。花一比迷你马，花一只小野鸭，花一朵杜鹃花，花一个泥娃娃，也画我甜蜜的家。花一个泥娃娃，也画我甜蜜的家。